是美国的国庆节啊，美国这个国家建国200多年了，他是当时那些founding father 啊，他是靠着圣经，靠着神的话来立国的，所以这个国家的宪法改动的是最少的啊。那我们在美国呢，也为这块土地来献上感恩和祷告。大家听了倩倩的见证，我想大家就是他说的应该都是发自内心发自肺腑的话，是不是？阿门吧，阿门。对，我们其实做基督徒呢，常常神给我们很多的 benefit 啊，但是我们呢不去用，给你很多福利你并不去用。祷告呢，就是什么事儿有急事了就祷告，没事就不祷告啊。我还是劝弟兄姐妹们真的是能够多去祷告会。然后我们的力量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天天跟他祷告，跟他倾心吐意，那神能不爱你吗？是不是？看到倩倩家里他这个见证啊，我真的是很感谢主啊。其实一个家里没事的时候，你都不觉得怎么样。当疾病临到你的时候啊，你就不仅仅是恐慌，你真的是无计可施，毫无办法啊。其实他爸爸跟我年龄差不多。那我母亲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就已经因为癌症去世4年了，像我这个年龄还不到，他就已经走了4年了，就是这样啊。那个时候啊真的是无助，你就是毫无办法，你想欲哭都无泪，就是那种感觉。那么今天我们信靠神，依靠神，我们是蒙祝福的。对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和朋友说，你是有福的。再说一遍，你是有福的。今天你们能够来到这个神的殿堂，你是有福的。不是说我怎么头脑一热就来到这里的，这都有神的美意在这当中。其实我们教会像这种见证啊很多，作为基督徒这种见证也叫见证如云。我在神学院读书啊，我常常读书忙碌累了以后呢，我会 relax 一下，想休息时候干什么呢，我不是躺那块，我就开始打电话关心一些弟兄姐妹朋友，带人信主。那在前不长时间，我要考试这段时间很忙的时候，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们在座的有一个姐妹，现在在这儿。那当时的时候呢，他就说，修大哥不好了。我说怎么着？他说我爸去医院检查估计是肺癌。我说你怎么能这么说？他说我爸就是医生啊，还当过院长啊。我一听这话，我说赶紧咱俩都跪下祷告。我心里非常平静啊，我说这事情不会临到你爸爸身上啊。是我在去读神学院之前呢，刚刚带着他爸爸绝志，然后呢牧师给他受洗啊。我说不会，他说我爸爸吓得不行了，也不敢，因为他是医生嘛，医生就太明白了，越明白越可怕，他就不敢去这个医院去看。完了把一些个要安排的事儿都跟他妈妈安排了，最后再去检查呢就都没事儿啊。感谢赞美主。但有事的时候我们是那样祷告，没事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祷告。那我回到这儿了这一天，那天挺忙的，回到这儿也不少事要做。哎，我就看我们小组有一个姐妹有3个 miss call 在我这电话上，我赶紧打回去了啊。这边这个称呼我都是修大哥，出事儿。我说怎么的了？我爸爸去检查估计基本上确定是肺癌了。这怎么都跟肺有关啊？说这个而且据说的还是恶性的。我说我们祷告，我们就祷告。碰到这种情况我没有别的能力，我不是说现在有人我给你点点钱去啊。倩倩说了这个时候给500万也没用，是不是？我说我就祷告，这时候我都立刻跪下就祷告。我就觉得很平安，就是也是这样，就是祷告。这是这两天这信息传过来了，没事了，是不是？当没事的时候很多人想那就是偶然，本来就没事。我告诉你这事情就没有偶然，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为什么我们靠这样进行祷告，神就有这样的大能呢？因为我们信靠他，信的人神真的就听我们的祷告啊。因为他们夫妇也都是我带他信主，是吧？而且这个家里的弟兄也是我去读书之前刚带他信主，也是牧师来给受洗。他们那样有信心，我说你们就喜乐，就喜乐，神就医治啊。今天我不说这么多的见证，还有很多很多啊。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信靠你的人是何等的有福，你真的是给我那么多那么大的福分，你在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你的祝福就裂天而降，你说给我们的赏赐真的是上尖下流，让我们无处可容。主啊，今天让我们更多的来明白主你的话语，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把我自己摆上的时候，主你的祝福就比先前更大更大。主，我真的是巴不得盼望今天来这里的每一个人，特别是不信你的人，他就能够信靠你，因为这个世界唯有你是唯一的真神。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你那属天的祝福。今天特别是有许多外出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你都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出入的平安，靠着主你的能力来宣讲主你的真道。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啊。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耶稣说的一句话，叫施比受怎么着更为有福。我们先来读使徒行传第20章35节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主耶稣啊提了这样一句话，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题目呢，我一直有感动想要讲。我第一次想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是去年的12月20号，阴天大雪，学校关闭，我们就没讲啊，没讲。我们的神是很奇妙的神。今天在美国的国庆节这一天呢，让我讲这样一个题目，也正好是赶上我们教会又买了一个那个 office building， 我们准备啊，这当然说是买的话，钱还没交呢啊，还是等着我们要交这个钱的时候，我想呢有这个感动，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题目，但你不要害怕啊。很多人呢常常是在台上呢不能讲这个奉献的事儿，一讲奉献的事儿呢，很多人就讲教会又要钱了，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我们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是甘心乐意的给予啊。但我今天没跟你要钱，你别紧张啊。所以我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福的问题，我们未得到的都是一个福气的福的问题。中国人把这个福看得非常重，那到过年的时候啊，可哪贴的都是福，是不是？福正子贴还不够用，还得怎么着，福字朝下贴，喜欢听一个吉利话，像说什么，哎，你看他家福到了，本来是人家表达的意思是倒个的意思，哎，他听的意思感觉，嗯，今天福到我家了，是吧？都是希望得了这个福。但是什么样的人他才能够真正是最幸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的幸福指数有多高？钱多就幸福吗？很有意思啊。很多人呢对这方面呢进行深入的研究啊，拼命的去琢磨，我钱多我就一定能幸福，也有很好的计划，说我将来挣了多少多少钱我就去干什么干什么。可是当去调查的人有一个很奇妙的发现，幸福指数最高的这个人呢，不在美国，不在中国，也不在欧洲，在哪儿呢？在非洲。非常穷的这些人，但他们幸福指数非常高，为什么呢？什么人幸福啊？中国有句老话怎么说？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这话很精辟啊。当你不知足的时候，你永远也不会幸福。 我们有很多人呢就成了中国的第57个民族，叫做不满族。那跟大家来分享啊，就狮与兽的这个关系。我想把狮与兽呢我们进行一下比较。狮一般的就是动作的发出者，兽是接受者，这个都很清楚了啊。那我们也有些学生他们老喜欢问我语法的问题，我说这个语法的问题啊，特别这个狮式与兽式啊，你就看是不是动作的发出者啊。比如说不是说在前面你就一定是狮，比如说台上站着修弟兄，台上不是动作的发出者，那宾语我是动作的发出者。这个关于诗的问题，很多在社会上呢，一个流行的词叫做施舍，是吧？还有一些个宗教呢，快你要给他什么东西，管你叫什么施主，啊，这很有意思啊。但是施呢，我们知道是在这里是给予的意思。一个人当你能够给予别的时候，其实你是一种幸福。受呢是接受，是被动的，是动作的承受者。当你一直在承受，在那准备接受的时候，你不会是个幸福的人。我小的时候啊，我觉得我母亲很有智慧，文化不高，但是很有智慧，是一个极聪明的女性。她能够用3年半的时间就读完6年的书，啊，她都是跳着念的，而且不是说在最后，基本上是 number one。我感谢神也赐给我这样的这个家长啊，他对孩子的教育呢常常都是这种潜移默化的，没事的时候啊就跟你说点谚语什么的，在我还不懂的时候这事儿就已经扎根在我心里边了啊。他不让你去为财产去争，他就告诉我说，儿子你要明白啊，就好儿不争分家产，好女不争嫁妆衣。开始我不懂，他老这样说，后来我明白了。我明白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在家里我是长子，我是老大，那父母啊多年来攒点东西嘛，可能有块毛料啊，有块泥子啥的，有时候看那个东西觉得就值钱了，但是我早早就下了一个决心，将来我到结婚那天，我父母的东西我什么我也不要。所以我1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下乡，我就开始自己养活自己，我就开始没再花家里一分钱。现在人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啊。所以我家里边这个弟兄姐妹的关系处理的就非常非常好，非常好啊。那不是说我这个榜样的力量做得非常好，而是家长这个教育，让小的时候你就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从来我不会去计较是这个家里边对这个，哎呦我的妹妹好了，对我的弟弟好了，对我不好了，从来就没有这个，就应该是这样，我就应该这样给他付出，就这样。现在人吃东西挑剔啊，这水果那水果，是不是啊？一般吃水果这个不吃皮啊，不吃皮，有的水果可以不吃皮，有的是吃可以吃皮的哈。对，有人就说了，说你这个吃水果啊要吃皮，皮有营养。啊，说是吗？那人说那我就不吃皮啊。那你喜欢吃什么水果？他说我喜欢吃椰子啊，那是不能吃皮的。但是我那小时候呢，家里头买一点苹果，给我这个弟弟妹，我妈妈给他削苹果皮的时候，我就在那块巴望着，希望能够把苹果皮能够留得厚一点。后来呢他削了苹果皮，我就可以吃两口。哎，你看吃苹果皮的人长得高，是吧？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要抱怨，我们胸怀要宽阔，你有多大的胸怀你就能够接纳多少事情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节圣经呢，就是说在路加福音的第6节啊，有圣经的你们就打开，没有就听我读。路加福音的第6章37到38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粮气量给人，也必用什么粮气量给你们。这圣经说的多好，神的话一句也不落空，神的话真是句句是真理。那圣经都是教导我们，都是捷径，按照神的话做，你走起路来就轻省，否则麻烦真是你自己找。那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你能够给予，你就是最幸福的。这个给予是从哪儿来的呢？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给予呢？有的人给是为了名声，不是真正的给，也是一种给。很多人给默默无闻，那是一种给。这种给是怎么样才出现呢？是从爱来的。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专门讲爱，那十三章十三节是讲说这个如己所存的有三件事啊，那就是什么？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事是什么？就是爱。一个人当你没有爱心的时候，你不可能给。很多人是极其自私的啊，所以说叫 selfish， 在美国专门是这样讲。那很多人呢，去看别人的时候说，哇，这个人这么吝啬。我们管吝啬、舍不得人、特别小气的人，给他起了一个名叫什么？叫吝啬鬼，是不是啊？叫吝啬鬼。其实我们常常是嘲笑别人多么吝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呢，自己有时候也吝啬，但是呢，不能过分。因为我原来是学文学啊，我就知道这个吝啬鬼很有意思啊。在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些著作当中呢，有叫四大吝啬鬼，有四个吝啬鬼是世界文学当中讲到，一个是莎士比亚，他写了一本小说叫做《威尼斯商人》。《威尼斯商人》里边有一个人呢，叫夏洛克，这个人呢是非常非常吝啬，啊，他是放高利贷来欺压别人，而且你注意到所有吝啬鬼，就他这个真正到吝啬鬼程度的时候，他对任何人都吝啬。包括自己的孩子都吝啬啊，自己的女儿她都是极其吝啬的。所以这个夏洛克除了吝啬以外，他又非常的凶狠，是这样一个人。还有一个法国著名的作家，一个喜剧作家叫莫里埃的，他专门写了一本小说叫做吝啬鬼。其中有一个人物呢叫阿巴贡啊，叫阿巴贡，这个人是吝啬的就更有名。这吝啬鬼都不穷，他们都有钱，但是往往呢他是自己也舍不得吃，舍不得花，他常常吃不饱。这个阿巴贡常常吃不饱，怎么吃不饱怎么办呢？就半夜的时候啊，去到那个马槽里边去偷那个马吃的荞麦。你看很有意思啊，日子是过到这种程度。还有法国的这个巴尔扎克，他写了一个很著名的吝啬人的形象叫欧也尼·葛朗台。这个葛朗台这个老头更是吝啬的有名啊，又是非常狡猾这么一个人，家里很有钱，但是最后呢这个钱舍不得给家人，把自己的侄子逼走了，把自己的妻子逼死了。最后妻子的遗产呢，他有个女儿本来可以承担，他呢就不让女儿接这个财产，而且一生呢不让他女儿出嫁。那你们再看书就说这些事情啊。还有一个俄国的一个著名的小说家叫果戈里，他写了一部这个著作叫《死魂灵》。这里边有一个人呢，我们都知道叫普留西金，这样一个人。这个人是非常非常有钱，非常非常富有，但是他自己穿的就非常破烂，以一个乞丐的身份出现，家里边东西多得不得了，他的粮食啊和他这个家里这些东西在一起呢，最后都在那腐烂着。他的面是怎么吃呢？他的面呢他都放在地窖里边，地窖里就是都黄了，他每次要拿一块面的时候得用斧子往下砍啊，就是跟垃圾都一样，就是这样。但是他就是敛财呀， 所以有人说普留斯金他这路上要走过的时候你就不用清扫垃圾了，他就把所有东西就都全都捡回来了。他穿什么样呢？随便找一个女人的那个衣服就穿在后边就穿上了，而且后边还有一个破洞。据说他脖子上围着呢，围着一个什么东西，可能是个袜子，也有人说是捡来的绷带，但绝不是围脖。家里桌子上放了一个酒杯，酒杯里有红色的液体，里边有三个苍蝇，上边用发黄的信纸盖着，这是他喝的酒。桌子上放了一个牙刷，已经完全泛黄了，据说是当年法国在攻打这个俄罗斯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一个人用过的牙刷，也就是房子原主人用过的牙刷，他在用。你看就这样，他很有钱，但是就是很吝啬。哎，你们知道中国一个最有名的一个吝啬的人是谁呢？有个叫吴敬梓的作家写了一本叫做《儒林外史》，这里边有一个人呢，他写了一个人叫严监生这个人的形象，知道他们哥俩严共生、严监生，其实他的名叫严志和啊。这个人小气到什么程度？那都有钱，我这些人啊都不穷，小气到什么程度？临死的时候，他说什么也不能闭眼睛，屋里边非常昏暗，只点了一个灯，但是他不闭眼睛。别人就问了他很多事情，你是因为惦记这个惦记那个，手里就举了两个手指头，谁也不明白他什么意思。最后他老伴儿明白，说呀，那灯里边啊，现在用了两根灯草，灭掉一个，当把两个灯芯灭掉一个的时候，他闭上眼睛走了。你看这一辈子，你看人吝啬到这种程度啊。在我们圣经当中也有些专门提到这种人，都不是没有钱的人啊。这些人的真是活得卑微，死得也窝囊。在圣经当中有，你们都知道，我们常常去嘲笑说有一叫无知的财主，发生了什么事呢？人在算呢，有一句话叫做人算不如什么天算啊，我不敞开说了啊。在路加福音，你们有圣经的话就翻圣经，我劝你们习惯的话还是带一本圣经，很多人习惯于看那个人那上看，那上打不了那么多圣经啊，圣经越翻你就越熟，你会记住很多啊，到时候祷告的时候圣经神的话就出来了。在路加福音12章16到21节啊，就用比喻对他们说，这是耶稣常常喜欢用比喻了，说啊，听说这里有这么一句话，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就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呀，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啊。懂这么的经文我不展开说了啊。还有一个富有的官，你们都知道一个富有的官说，哦，神的什么的命令啊我都遵守了，什么都遵守了。最后耶稣对他说，这是在路加福音18章18到24节，就在说，你还缺少一样，他不想进天国吗？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个官儿他怎么样呢？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就提这个奉献的事儿啊，挣钱少的人奉献呢，说我奉献十一奉献很容易，我兜里就10块钱，我奉献1块钱不难。兜里有100万，你让他奉献十一奉献，我的妈呀，10万块钱他给算了，我可以干这个干那个干那个，是很多。但是你记住啊，神做事有他很独特的法则。当你真的是给予神，神给你更多。很多人不奉献，说就要把天窗堵上了，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过去我也放不开，我觉得我总是上班，我挣钱呢，这两个人挣钱比一个人好啊。你说这回头之后我要去念书去，我还不挣钱，我还得花钱，这一个人供我上学，这步很难迈出来，很难迈出来。 弟兄姐妹们很爱我，很有意思。我是97年信主的，那天小朋友们在一起说是信主那天，受洗那天，我们就家里就请了好几十人，我们就在我家包饺子，啊，从此以后我家人且不断，是吧？真人丁兴旺啊！在那个时候呢，弟兄姐妹们很有意思，很多人就说我说薛大哥呀、啊，你去读神学院吧。你看这一转眼就10多年过去了。那个时候，当时我受洗时候，那时候当时新通他们负责一个小组啊，给我们买纪念品，买圣经。给别人的圣经呢，都是什么百灵沟的，觉得我这个英文也不好，他会给我买中文的，不买英文的。但给我买的是什么圣经呢？比他们都贵，是祈祷本圣经。当时我刚信主，我说你给我买这祈祷本圣经什么意思？将来你要当传道人呢，就这些先知，是吧？那最后我也没逃脱，最后还是走上了这条路啊！感谢神啊！那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还说叫无所什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否则他就不是神了。上次牧师讲说，你要做一个真实的人，就是你心对神是敞开的，人不要做一个虚假人。我们神是什么都知道的。那在圣经当中有一个故事啊，是很吓人的一个故事啊。当时也是发生在初代教会的时候，那就是在《使徒行传》5章1到11节，当时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和他的太太叫撒菲拉的，因为什么呢？叫做欺哄圣灵，他可不是不奉献钱呐，他把地卖了，那时候大家在一起，他就没有全部奉献，他说他奉献了，结果当时就被圣灵击杀，啊，被击杀。有的人对这事想不通，说。哎呦，那不奉献的没击杀，这奉献了不少的还击杀了，这怎么回事啊？也就是说，神通过他做事的办法，真的就是让人对他有一个完全的 trust， 完全的相信，完全的尊重，啊，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有多少人真有这样的 trust？ 你打开美国的钱一看哈 ，in God we trust， 啊，就是这样。他想今天美国说是他是。建国234周年啊，他很强调的事就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可是现在在我们中国人也有钱了，中国人有钱了，是不是？过去照相说茄子，现在照相我有钱，都告诉别人我有钱嘛。可是真正有钱的时候，这钱放在哪儿用呢？冒富显富。讲谁能够叫做一掷千金啊？谁能够敢一大花费，绝对是不蒙神祝福的。我就想到一个词儿，叫做花天酒地，是不是？花天酒地，你这倒过来稍微念就改变改变，弄不好啊，这样挥霍就变成天花地酒，那毛病就来了。很多疾病啊，真的是从罪上来的，这我们要清楚。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奉献者，我们从这个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奉献者，我们知道啊，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有的人省吃俭用，他就是奉献，就是在建立。你们看四川那个地震呐、啊，房子倒得一塌糊涂，学校倒得一塌糊涂。可是就在同样的这个震区，却有很多学校没倒。那学校是什么学校？希望学校，希望工程建的学校，严格的进行这个质量监督建的学校。他就没倒，那个学校有的上千人的学校孩子就一个也没死。我看那图片照片，震前和震后只是在这个操场门口上多了几个木头而已，那个整个校舍叫巍然屹立。什么意思？是不是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能够真正奉献的时候，而且又考虑这个质量，这是千秋万代的工程。人有钱，人的生命都没了，拿什么能换生命呢？那在圣经当中特别一个例子，就是穷寡妇的两个小钱。神非常悦纳穷寡妇的两个小钱，为什么？因为他把自己全然的献上，说这是他的养命钱啊。那上一次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其实我们有很多人奉献很多，真的是以教会为家，奉献很多，数目很大啊。那也有的人呢，他没有那么多钱，但是他把自己钱能够奉献。上次有一个奉献，就是当时托雅姐妹的这个奉献， 这是令我非常非常感动。他就是那种嘴痒命浅，是不是？那神也祝福他啊。另外，我们为神去做的时候，神就保守我们丰丰富富。当时刚才那个倩倩说了一段经文啊，那是在箴言书的10:22，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怎么着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里我就想到，让我想到西顿呐，当时那个撒拉法的那个寡妇，穷寡妇，他跟孩子当时那个时候闹饥荒，一天也不下雨啊，他就想我只有一点油和一点面，我跟孩子做一个饼啊，吃完了之后啊，我们就等着死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先知以利亚到那里，还让他呢专门来供他吃。他说我就这么一点东西，我吃了就等死了之后，我怎么还能供应别人呢？可是他就顺服，他用这点面和这油烙了饼，就给先知以利亚吃了。他吃完了以后呢，他的面就不再缺少，油也不再缺乏，总有。你看神的供应就是这样啊。这里让我特别想到大家熟悉的一个人，叫玛莎·特蕾莎。我们知道他是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人，他是哪国人啊？他是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农民的一个女儿。他当时呢有神的感动啊，他就到了印度啊去当老师，想要教学。但是他在加尔各答的街上呢，他就看有一个妇人，一个疾病很严重的妇人在这街上，没有人管，人都离开了，人都过去，没有人管。他就抱着这个夫人呐，把他带到医院。当然他也没有钱，医院也不给他治。后来他就哀求，后来最后医院呢终于是给他拿了些药，他就把这个夫人带到他的住的地方来调养。这个后来他就生命就整个完全恢复了。从此以后呢，他就建立了那种这个帮助，专门帮助这个穷人、孤寡的人、病人的啊，就这样，像一个开始是像一个机构一样啊，就是这种这个爱的这个机构，是用修女来建。结果现在他这个已经遍布了世界上的各个州啊。当他最后去世的时候，送行的人在街里边是达到 million people， 上百万的人为他送葬。你看他的价值怎么样，是不是？而他自己，你们知道得了诺贝尔奖，那钱很多，对于他来说那钱那是很多的，可是他自己没有多余的衣服，没有多余的鞋子，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奉献的人啊，是一个施的人。那我还看到有一个录像啊，就是写一个人叫做乞丐之母，就是写日本东京的这个有一个叫深本春子的一个女牧师啊，一个女牧师，她就整天在街头呢来拯救这些个 homeless 啊，这些个乞丐啊，那是真什么毛病都有，他成天就跟他们在一起，为他们去施舍啊，完了成立一些个这个服务的机构来为他们这个做饭，供应他们食物啊。其实人很有意思，有的人这一辈子就为别人付出，他就有能力付出；有的人一辈子就在那块要饭，他就要饭一辈子。你不觉得吗？有的人很羡慕，说现在有的人呐真不错，他是要饭的，现在也是百万富翁。他虽然是个百万富翁，他过的生活仍然是个乞丐的生活。现在很多人通过这个要的办法来敛财啊，所以很多人要饭一般人也不给。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吃不饱，要饭的人很多。但从我外婆一直到我妈妈呢，她就说，那时候对我有个教育，说凡是家里边来要饭的一定给他。那个时候要饭的到我家就没有空子走的，是不是？家里有两个馒头那就给他一个，就是这样过去。可是最后神也没让我们穷，是吧？也让我们最后真的是日子过得也是越来越好啊。那每个人的身体都很健康。其实当你施的时候，那个祝福真的是更大更大。那现在呢，我来讲第二个方面的意思，就是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在实践当中如何去做？中国人这个国家号称礼仪之邦，其实也有很多优良的传统文化， 特别讲究以礼相待，中国人特别讲究以礼相待。但现在有许多事人变得不真实了啊！不管什么样的人，你对别人要有礼，有礼貌，别人就尊重你。我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啊，那是我外公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一个官人，就是那时候官人出门都骑马，骑着马经过一个村庄的时候呢，他有点迷路了，然后他就问这个村庄的一个老人家，说我要去什么什么地方，还有多少里啊？他没下马，骑着马。老人家看看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啊，不论里，我们就是论丈。你要问我到那儿去有多少丈，我可以告诉你。他说，哎，怎么用丈计算？他自己也糊涂，不知道多少。他说为什么你这论丈呢？他要论理的话，你在问我走路的时候你会不下马吗？官人吓得我赶紧下来。所以到什么时候人呢要讲究这样一种礼貌，讲究礼而不往，非君子也啊！要知道有一种回报，对别人，对你的父母，对你亲人，对朋友，对任何人，谁对你的这个给予啊，你都要有回报。我从小到大的时候呢，因为受这种教育啊，我是不愿意轻易就是接受别人的什么东西了，小时候就是那样。因为那时候家里的教育就是说你要独立，你要靠你自己去拼搏，宁愿身受苦不让脸受热，就是这样。所以说那个时候受的教育就是说，别人对你啊有滴水之恩，你得怎么着，叫涌泉相报。所以谁对我好一点啊，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对人家了，我常常是这样的。那神也是真的是我觉得给我很大的祝福，让我能够非常健康的这个是去生活。我到了美国之后，我就觉得我特别没有能力了，到美国之后我觉得我一切武功都被废了。但是呢我就做了一些什么事儿呢，昨天我还这个请我们那些朋友去到我家吃饭哈，他们也是我们长者了，就想一想说我到美国特别刚开始那些年我干的最多是什么呢，是帮别人搬家，不挣钱的啊，不是说我是开公司了，是帮别人买车，英语不好帮别人买车，是吧，岁数挺大了帮别人搬家，但是神就让我仍然有力量，是不是，给咱们这个有些这个学生啊什么地方，你们那时候去买车跟人谈车，谈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我帮着这个人都不耐烦了，修大哥行了，这个价已经低得够意思了，这次还怎么再低，说不行别说话，哎呀那种都很累，从早上谈到晚上啊，就是说能帮别人一点就帮别人一点。所以别人对我呢也真的是非常好，或者教会弟兄姐妹啊还有社会上对我都非常好啊，所以说我这个名啊就几乎是变了，因为两三岁小孩管我叫都是修大哥，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叫什么呢，要知道投之以礼，报之以桃，要懂得 appreciate， 对别人要知道有一个感恩的心。一个人你之所以不快乐，就因为你没有一个感恩的心，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享受快乐。我们不快乐不是因为我们缺乏，是因为我们内心永远也得不到满足啊。所以在这里呢我要讲，就是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要有爱心相待啊。在约翰一书4章7到8节是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这里我关于这个舍的问题啊，施的问题大家都明白了，我特别想说一点，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的人呢说你不给你就什么也不施了也好，有的人呢专门把垃圾施给别人，听懂我的话了吗，把垃圾施给别人，每一天他给你的是什么，是抱怨，每一天他给你的是不满，每一天你一看他活的就是差不多快到时候了，活得不爱活了，按我们北方话说就活腻味了，他这个情绪常常会影响周围的人。有些人呢在家里边跟这个太太或者先生这吵了之后，他到工作这一天他周围的人都不得好， 他眼神都不对，看谁都来气，看谁都像偷斧子的人，是吧？这其实把很多自己的这消极的东西啊，去给别人。其实我就觉得，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啊，你的时间就那么长，你自己生命就那么长，你要爱惜你自己生命，你要跟别人的关系处好，你跟别人在这个世上能见面的时间到底有多长？如果要不在天国，那还更晚，是不是？所以呢，我想我们自己呢，要学会啊，给别人带来亮光，给别人带来祝福，给别人带来光明，是吧？有的时候是金钱能够帮一些忙，有的时候你的祝福也给别人帮忙，你帮别人祷告也能帮忙，是吧？另外，我们人常常是在挑剔之中。你知道人在鼓励当中啊，我常常跟我太太说，我说你要是学会鼓励啊，我这人呐，累死就当睡着了。可是有时候你一挑剔一抱怨的，那好事也不愿意干。我太太真关心我，哎，你别吃这个，别吃那个。昨天晚上我跟她说了，我说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宁愿吃那个东西毒死，我不愿意被你磨得气死。东北人，你说东北人就这样，懂了吧？有的人因为挑剔，因为有一个老要求十全十美，啊，我觉得这种完美主义就很害人。所以有人做这样比喻说，有人要找对象，现在找男朋友女朋友，这要求都很高，开单子找。也人就设计了，这个要学历高的，这个学历浅的我选学历高的，有钱多的钱少的我选钱多的，是不是？家里边原来就富足的不富足的我选富足的，身体健康的不健康的我选健康的，漂亮的不漂亮的我选漂亮的，就一个门一个门进，最后一个门一开出去之后，哦，走到外边去了，没人了，没有，知道吗？最近什么东西都靠网络设施，网络去搜索，知道吧？有些女孩找男朋友，他的标准是什么呢？第一得长得帅，所以说那标准设定第一是要帅，在国内啊，第二要有车，听懂了吧？对了，谁说了这么出名？现在都在网上一输，要帅要有车，这个人在哪儿呢？找象棋，听懂了没有？象棋呀、啊，下象棋呀、啊、，chess 下象棋里边不有车吗？不有帅吗？对吧？他你文字一打，他分不出车和车呀，是不是？这象棋呀，是吧？另外呢，总是挑别人的不是，这很不好啊！不管我们真是弟兄和姐妹，人家庭老不幸福啊，老闹啊，老挑别人的不是。我告诉你，人这一生真没有那么多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太太常常告诫我说这个呀。当年呐，都是很深的叫爱情、激情。其实在一块儿过久了是什么感觉呢？那就是亲情。他生怕我对他不好，是吧？哎，对我说没事儿，我看你啊，就像我这身上的这个一个部件似的，我就是会拿他当回事儿的。亲情真的得这样过，要不然的话呢，你怎么过呀？很多老人昨天我们在一起分享也讲话说，夫妻这个生活，家里生活就叫年轻夫妻老来伴，是这样一个目的。你不能总去变，他总去变，看别的就变。有这个我在看他们那个统计啊，就是说自己已经有了这个家庭之后呢，然后又去在网上啊或者认识别人啊又什么再找的这种，最后真正能够进入婚姻的不到30%，而且真正日子过得比较快乐的一点就是这个、啊、重新再选择那种不到5%，你看到没？你还会继续去比较的，不会很幸福。所以说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要常觉得自己对对方的亏欠，也不要是老是觉得对方不好啊。我给你们讲一个小笑话啊。有一个男人呢，他就找律师去了，说律师啊，帮我个忙，我不能过了，我这太太太不像话了。他说你太太怎么不像话啊？他天天半夜12点往舞厅跑。我们律师说这是不行，这是太不像话了。哎，紧接着这律师又问他一句，说他为什么往舞厅跑啊？ 他去上舞厅去找我回家，明白什么意思了啊？好，那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说呢，就是说我们要信靠顺服，要懂得感恩的回报。其实啊，所谓施呢，就是像服侍人呐，这一切都是施。你对别人能有一个祝福的言语，这也都是施，是不是啊？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呢，你就是有福的。你越服侍神，越给你力量。很多人呢是愿意被别人服侍，我就发现了，最后常常被人家服侍的人呢一直在那挑剔，一来说这怎么也没弄好，那也没弄好，那你自己在干什么呢？这我就想到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说的一句话，怎么说的是？不要想美国为你做什么，要想你为美国做什么。就这个为你做什么，这句话现在已经被哈佛给弄了一个产权，别人还不容易去随便去用它，是吧？在撒母耳记上15:22，特别著名的一句话叫做听命胜于献祭，这句话我们清楚啊，神让我们干的事儿，我们要去努力去做，我们要坚信神的话，就按照神的话去做，你就能够蒙福。在腓立比书4:19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得到满足。其实这个诗的最大的榜样就是主耶稣基督，这是最大最大的榜样，是让我们一生你永远也报答不完的榜样。想到了吗？为什么我们要说这甘心乐意的奉献呢？甘心你就心里都觉得甜，甘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嘴里边叼一块糖，那叫甘，是不是？你们可以看圣经的话，就看腓立比书2:5-11，这是对整个耶稣这种屈己降卑的一个高度的赞美，一首圣诗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日子是有限的，我们常常活在困苦挣扎当中。我们要有一颗感恩的心，要学会积攒财宝在天上。这里让我想到马拉基书3:10，他是这样说的，大家都熟悉一段经文，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你看神就在这儿说，你们可以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最早我听座涛是谁说的，说真的，你按照神的要求去奉献，他说咱们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啊，他说神给你的回报起码都是超过4倍。这是我很早以前我有这样一个印象，我不知道对不对这个信息啊。他说好，另外我想我上周我去看了一下咱们那个要买的那个糖啊，真的是很不错，按照我们现在的经济能力，而且它的那个建设的那个质量真的是很不错啊。教会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自己要去学会去建设我们自己的家啊，不要把你自己真的 family 那个 home 建立的那么好，而且教会荒凉，这是神不喜悦的。当我们这一生啊，你能够和弟兄姐妹们在一起，我们能够真正能够买一个教堂，建设一个教堂的时候，真当你晚年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这我自己心里头有一种满足啊！真在神的施工上我努力去做，而且我们的一切你记住都是从神而来，不要觉得你自己有什么能力啊！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能力。我岳母现在再也不说你们别奉献了，也别说那个了，是吧？最初的时候不懂的时候才说呢，我不是上次牧师讲的就说，他一来之后我就知道他这特别这个骄傲啊，医生嘛，医生靠自己是吧？我一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感谢你赐我们的饮食，他在旁边就评论，你们就什么都不用干，那神都给你了。其实真的是神给我们能力，也是我们能干也是神给的，我们的一切都从神而来，否则一个疾病就让你就毫无办法。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来做我们的一个勉励，是大家熟悉的经文，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要学会积攒财宝在天上，神的祝福是你无处可容的。当我们认识他，就要听他的话。神做事有他独特的法则，你按照他的话去做，他后边就有更大的祝福来跟着你。你的祷告，你就是真一实用心的祷告，否则你跟拜偶像拜菩萨没有什么区别。人常常拜一个菩萨，他不听我，这个菩萨就不要了，再拜一个，那些东西祝福不了你。这个世界上钱财有数的，我很早的时候听一个老弟兄就讲说，这世界上这钱财就那么多，可是我们人常常拜马门 money， 在那个陷入的钱当中，他把这个钱今天魔鬼端到你的面前，哎，你觉得你富有了，你也拼得够呛，拼得很厉害，钱拿到了，就你身体也不行了，也有病了，家也散了，这个钱呢，你散了什么也带不走，他又挪到别人那去了，这是魔鬼的伎俩。可是我们在神里边，他对我们一步一步的安排是丰丰富富的，而且是永恒的。我们生命跟神在一起，我们就进入了永恒。阿门。那这一切都需要有爱，用爱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去计较我在家里多干了少干了，知道吗？当你用爱在这个家庭当中，你这个家里边就充满了平安。否则的话，你太在意你自己，成天就看别人不好的话，你这家里没有平安，你花多少钱去咨询也解决不了你这个实际问题。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爱的真谛》。